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八章，事实上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一个中心点，因为希伯来书总共有13章。第八章虽然在整个篇幅上不当是在正当中，但事实上从整个的信息的内容来看，也好像到达一个高峰。所以第八章第一节一开的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这个第一要紧的这句话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讲的事情最最重要的，它意思在这里，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者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面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这句话你可以说是整个希伯来书所要传达信息的一个核心点。因此在前面你可以说从第五章的后半开始，第六章以及第七章都在讲到一件事情，耶稣是这一位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就带入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所要谈的以及后面所要说的一个新的约了。没有这个大祭司就没有新的约，然后有这个新的约以后，在这个新的约的里面，因此不是在原来摩西所支搭的帐篷里面，也当然不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里，祭司原来在那里献祭的，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在那个人间的帐幕里，是在天上的圣所，天上的真帐幕里面。所以因此这边可以说衔接的前面所谓的耶稣基督是一位不同的超越的一个大祭司的职分，也往后延伸就提到说有一个新的约，有个新的真的帐幕，以及旧约中所有的一切那个不过是原来天上的那个形状，那个真实的一个东西的一个反射，或者说一个影像，或者叫影儿，他把那个解释一下说这个所代表的是什么，但是真的是什么，然后最后当带入一些应用。也因此整个希伯来书的核心信息就是谈到神跟人的关系有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旧约的时代神跟人的关系透过人间的祭司的献祭来维系人跟神的关系，而人跟神的关系透过大祭司的献祭是在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立约的那个约的里面，是在摩西的那个约的里面。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一个更美的一个更新的约临到了，因为有一位新的更美的更超越的大祭司来了。因此在一个新的约之内，人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崭新的一个改变，种族上不再是所谓以色列人了，是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这一群真的信徒，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广义的教会，新的这个群体取代了原来是血统上的所谓的以色列人，成为另外一群，也可以称为神的子民。我们现在变成神的子民了，是在新的约里面，不是在这个旧的约里面。那么旧的约里面有繁文缛节，各式各样详详细细的各种的规条，在新约里面我们不再是一个外面的规条，是一个内在的属灵跟神的关系，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这是整个一个划时代的改变。因此希伯来书我想它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要一再的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了解我们在新约的这种光景之下，在新约的这个亮光之下，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但是也不要忘记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有新约，为什么不在摩西时候就给呢？整个今天的经文的讨论到最后有提到说这个旧约渐旧渐衰，要慢慢归于无有。既然是渐旧渐衰的，既然是一个不完美的，那么一开头就不要有个不完美的，一开头就有个完美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还要有摩西的律法呢？对不对？从一开头神就把这个新的约就给了，从以色列一直到现在不就得了，为什么还要来一个转折呢？ 因为有一个问题，这过去没有，现在有，就是那一位为我们道成肉身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他用自己的血献上一个祭，以至于新约才可以成立。在摩西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大祭司，所以只能用一个我们叫做暂时性的旧约。在那个约之下呢，也是一样，以色列人要凭着信心相信这个约是神借着摩西所立的。如果他凭着信心，他仍然可以在这旧约当中所谓蒙恩典，但这个恩典还是后来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所以旧约也是因信可以得救的，但是他是用很多的条文规条，一直要等候到一个时候，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新的时代就开始了。那么在神的时间表里面，他排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是在耶稣之后，所以因此我们一开头就是在新的约里面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和了解里面去理解基督教和犹太教，基督教和所谓伊斯兰教，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当然在教义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徒他们所做的事情几乎就等于，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他们是非常严格的去遵守好像旧约的繁文缛节，希望遵守每一条详详细细的教条教规，或许可能也许会得救。这是所有的犹太教徒到伊斯兰教徒到今天他们的想法都是如此。因为当你要详详细细遵守每一条教规，你会知道是没完没了的，而且你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你完全不触犯任何一点，所以他们很严格的遵守每一条，可是又总是觉得自己没做到。这是为什么，特别是伊斯兰教徒，他们是在宗教的虔诚上，在遵守教条教规上，我相信他们是远胜过其他宗教的人，甚至胜过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得救的把握。那好像在一个类似于旧约的阴影之下，但是如今在这个新的约里面，希伯来书就提到了现在是一个新的约了，神跟我们另外另了立的约。那么这个是整个所要说的，所以第一第二节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耶稣基督是一个大祭司，他有一个新的一个职任，就是说原来有一个地上的亚伦后裔做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在这里，那么耶稣是另外一个等次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大祭司。这个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个大祭司，我们称他为一个新的而且更美的一个大祭司的时候，不单是像前面所叙述的他的等次是类似于麦基洗德的，他不是大卫他不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的利位支派，利位支派当中的亚伦的后裔，他是属于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代表的就是好像希伯来书提到麦基洗德在历史当中似乎是好像我们中国话叫做石头里蹦出来的，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就是没头没尾的，他从哪来的，他的父母是谁，什么族的都没有，后来怎么样没有，就是没有头没有尾。他意思就是提到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个在预表当中代表的是一个永恒性的。那么这位大祭司的特质不单单是他拥有这个麦基洗德这样一种永恒性的这种大祭司的职分，而且他是坐在什么呢，至大者宝座者的右边，也就是在这位父神的右边，这是所谓的圣经上所有提到的右边，尤其是一个君王的右边通常就指最高的位置了，他是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从犹太人的理解来讲，这个不是天使能够坐的地方， 这是一个远超过一切，几乎等同于神的位置。这一位大祭司是坐在天上宝座的右边的，而且在一个圣所里面，就是真的帐幕。这个真帐幕，这个圣所，就是在主天的整个国度的里面，他在那边来执行他的职务。这个中文的做执事哈，因为今天教会当中有长老执事，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就会想到说，哦，他在天上做执事啊，执事不太大嘛哈，不是，这个是个动词，是 minister。Minister 他是在服侍的，这是一个职分啊，担任职分。如果这样翻译也许更好，在圣所，在真帐幕里担任一个神所给他的一个职分，然后长到这个帐幕，不是人所知的帐幕，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帐幕。所以也就是说，这位大祭司不但他的身份跟亚伦的后裔的大祭司是不一样的，他的工作的范围远远是不一样的。地上的祭司只是在这个帐幕或者圣殿圣所中来侍奉的，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职分，他的范围是在属天的整个国度里，而且他是有资格坐在至大者，就是父神的右边的，这远远不是任何一个地上的祭司所能够做的。然后接下来第三到第五节，他就做个对比，他就谈到这个帐幕，提到祭司的时候，他就提到地上的祭司他们做什么呢？他的对比。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地上的这个祭司他服侍的一个范围环境是什么，在摩西所设立的一个会幕的里面。当然到后面第九章就会提到这个会幕里面的构造，有什么陈设饼的桌子，有灯台，有帐幕，有金香炉，它后面有解释这个一个预表性的是什么。但是在天上的圣所，耶稣基督是在另外一个不是人所立的帐幕里面侍奉，所以这个是不一样。同时他提到说，第三节大祭司是要献礼物和献祭物，不但献礼物和献祭物，而且是经常不断的要献礼物和献祭物。献祭物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每个大祭司在献祭的时候先为自己献赎罪祭的，因为他是有罪的，所以他必须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好让自己在神的面前成为无罪，然后才开始替百姓献祭。或者献礼物的意思就是有一些百姓要献除了赎罪祭、赎愆祭，有时候献平安祭、感谢祭，他要替百姓做这些事情之前先为自己献赎罪祭。然而耶稣基督自己是无罪的，所以他不需要献这个为自己献赎罪祭，而且他是一次的用自己的血献祭，然后完成了整个的这个献祭的过程。所以也是在第九章里面提到十二节，他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 Once for all， 英文这样讲，一次就全部完成了。所以他不是继续不断的献祭的，这个是地上的祭司要做的事情，天上耶稣基督这位祭司是一次就用他自己的血献上一个赎罪祭。那么地上的祭司我们说过是亚伦的后裔，血统上是属于利未支派的，那耶稣在血统上不是属于亚伦后裔的，但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第四节才说，他如果在地上不能够有资格做那个祭司，因为地上已经有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那就是必须是利未支派亚伦后裔，这是地上做立的，照这个规矩耶稣不能够做祭司，但是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一个祭司。然后第五节他就说了，他们供奉的是，就地上的祭司供奉的事情是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换句话说是一个反射，一个导影，只是一个影儿。这是第十章第一节用这样一个字眼，律法也包括会幕所有事情不是本物的真相，只是那将来美事的影子。所以呢，所有献祭的这些事情是天上事情的一个影像而已，不是那个真体真实的东西。那么耶稣基督在天上做祭司的时候所做的事情，那是那个真实的一个本体。 所以他有提到说，其实在造帐幕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照山上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其实神指示摩西的样式，也就是照着天上的那个帐幕，然后用一个人间具体化的东西来作为一个代表性，基本上是这样讲。所以因此他用这个对比来衬托出什么呢？地上的祭司是原来在摩西之约，就是旧约或叫做前约里面呢，他做一个媒介，所有做祭司的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媒介，他代表人向神献祭，代表神向人宣告律法，宣告神的吩咐，所以祭司就是一个中间的媒介者。耶稣基督却是一个后面的约，也就是所谓的新约的中间的媒介者，中文翻译成叫做中保，这是第六节所说的，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所谓的中间的一个媒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出埃及记里面，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是说，你们以色列人要做万民的祭司的国度。为什么以色列人叫做祭司的国度？难道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吗？他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会成为万国万族万民跟神之间的中间者。那理论上就是以色列人透过他们对神的认识，行律法等等，一方面向万人做见证来介绍，让他们认识这位神，另一面来讲，他们成为祭司是有一个责任，要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来。那当然以色列人在这个任务上是失败了，是失败了。那么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这些基督徒成为新的所谓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都是在彼得前书就提到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那提到说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今天加在一起，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又同样要扮演这个角色了，让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来宣告神的心意，宣告包括福音的事情，倒过来说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祭司的角色。所以并不是讲血统上的那个祭司，我们也当然不是耶稣基督的那种天上的大祭司，但是祭司本来就是一个中保的一个角色，作为神人之间的一个媒介一个角色。但是不同的是，亚伦后裔的大祭司，他们的侍奉是一个，他们的职任是一个有局限性的，耶稣基督却是一个更完全的更不同的一种的职分。所以因此到第六节的时候，他把前面所说的这些做了一个总结，但是也就引申出后面包括第八章的后面，包括第九章以后所要说的事情。他说什么呢？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三个更美的，整个希伯来书我说过的更美的这句话呢出现过很多次，它包括提到说它是超越了天使的，或者也可以翻译成比天使是更美的，它超越了摩西的，所以也可以说它是比摩西更美的，然后超越了亚伦，比亚伦更美的。这边是提到它的职任是更美的，有一个更美之约，有一个更美之应许。那这几件事情是提到说耶稣的大祭司是一个更美的，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地上跟天上的对比，你可以看出来他的职分是一个更美的。但是这个更美的职任，他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做新约的时候的一个中间人，一个中保。然后这个更美的新约是凭什么立的呢？他说是凭着更美的应许而立的一个新约。在这边并没有详细的说明这更美之约是指什么，而更美的应许是指什么，什么时候有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包括了什么。当然他没有详细的讲，但是有几个方面有也可以说可以让我们有点理解的。应许从亚伯拉罕以来就有一个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成为万民的祝福，有一个应许。不过这个新约凭更美的应许立的， 也很可能跟下面所要引用很长的一段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有关的。因为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节，整段是引用了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所说的。那个是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将近六百年的时候，耶利米所说的话。因此在那个时候来讲是一个预言，也算是对以色列人一个应许，将来我要跟以色列人另外立一个约，他有一个应许。那么这个应许成为一个新约，但这个新约从耶利米的时代到耶稣的时代中间隔了将近六百年，如今这个约成立了。我说为什么六百年之后才成立，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然后这个约有了一个中保。没有一个约的中保的时候，约是不能成立的。就好像说你去买房子，你要做任何法律事情，什么都准备好了，你得有人，譬如说有些时候在美国叫做公证人 Notary， 他要画押签证，要律师的一些手续等等，然后才成立的。不是我说我要买房子，我钱有了什么都有了，不够，要有一个法律上的中间人把这个手续定了，事情就了了，才定案的。一样，新的约有一个应许，但是为什么六百年之后新的约才成为一个实际的？因为六百年之后耶稣降生，耶稣受死，耶稣复活，就到这个时候这个约从应许从预言变成确立的。所以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提到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更美的一个职分，而且甚至是一个更超越的。然后这超越的一方面他要做新约的中保，一方面呢也提到这个约是依据一个从旧约当中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就已经应许将要来临的一个更美的，一个更超越的，一个更新的一个约。所以第七节他没有用新约这个字，他用前约。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他这边不用新旧，用前后。当然意思是一样的，前约也就是所谓的旧约，他称它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瑕疵就不需要新约，就不需要后约，有一个瑕疵。那旧约的瑕疵是什么？那为什么有瑕疵的约神还要给人一个瑕疵的约呢？这个瑕疵的意思是它的不完全，或者说一个暂时性的意思。所以时间上它是暂时性过渡时期的，它是一个不完全的。最主要的部分是在它宗教礼仪的部分。宗教礼仪就是在旧约中有很多所谓的繁文缛节嘛，很多详详细细的献祭要怎么样献祭啊，牛要怎么样，里面东西怎么样，然后献祭的时候什么东西放在坛上烧，什么东西不可以，很多的细节。那么虽然有这么多的细节，这些宗教礼仪只是一个代表性的，代表性的。因此如果有一个真的一个更美的更完全的一个宗教上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约或怎么样，一个神的吩咐教导来临的时候，这个旧的比较不完全的也就会被废弃了。正如像在我们的教堂里面有这些灯，可是外面有太阳光，你在任何家里你都知道，如果说你早上刚刚起来天蒙蒙亮的时候你开个灯，你需要一个灯来看书，可是等到太阳光起来从窗子照进来的时候，你可能灯还是开的，这灯光相对比较之下几乎等于没有作用。但是在黑夜中灯光仍然有用，非常有用，而且非常有价值。所以他有的时候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就用一个荣光，之后的荣光跟先前的荣光，那先前的荣光是一个暂时的，但是仍然有意义有价值，只是到后来的更大的更完全的荣光来临的时候，先前的荣光就变成 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不是对与错的问题。所以前约有瑕疵，不是前约是错的，不是错的，是一个不够完全。耶稣的话是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不是废掉旧约的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它，意思也是一样。所以后来的这个新约要逐渐的取代了先前的旧约，是因为一个更完全的来到，就取代了先前的相对而言比较不完全的，他称它为有瑕疵的。但是并不是说把旧约当中所有的，譬如说像道德律，十诫里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事情就废弃了，不是的。相反的，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你会发现他提到说不可杀人，对，不可杀人，但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当你心里恨人的时候，你就无形中等于在犯杀人的这个十诫的诫命。当你看见妇女动淫念的时候，你已经犯了十诫里面不可奸淫的那个戒了。所以因此那个更完全的不仅是你做了什么，包括你的动机，包括你还没做以前所有的心思的意念都涵盖在内了。那这个是叫做新约，这个是叫做一个更完全的。那么旧约因为是根据外面的行为，教条教规都要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行为，所以因此只要我再怎么样，我心里恨得牙痒痒的，我心里已经把你杀千刀了，但只要我刀子没露出来，没戳下去，没流血，我就算没杀你。这是在旧约里面，因为旧约要用行为来算，可是在新约来讲呢，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从正面来讲或者从负面来讲，都是从心里的，是个内在的，不是个外在的规条。所以这是后来等一下会提到说旧约跟新约的对比。旧约是刻在石板上的一个白纸黑字的条文，是刻在那里的，是在外面看得见的，所以因此只有外面看得见的行为才会被定罪，但是新约却不是如此。你行为上没有做出来，你的心里已经在动这个意念的时候，在这位无所不知的神面前，你已经犯了这个罪了。这是耶稣的意思，那就叫做更完全的、更高的。因此他取代了那个。当他从内心来作为一个鉴别的时候，如果你内心没有杀人的动机，你内心没有淫乱的奸淫的意念，你当然不会有那个行为嘛。但是如果你只从行为上去防范的话呢，有可能有些人是偷偷摸摸的去做的，只要人没看见，他就当作没有犯律法，因此容易变成假冒为善。或者在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宗教行为当中敲锣打鼓的然后表达他的慈善的心，敲锣打鼓的表达他的宗教上的虔诚，可是内心里面确实要为自己夺得好名声，在神的面前，也是在新约的观点之下不蒙悦纳，在新约的观点之下神鉴察人心，但是在旧约的观点之下呢，这完全合情合理合法，而且那些人可能会得到很多人的称赞。换句话说，如果要进食，我说在旧约的约里面进食要如何如何，那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做的比别人还要超越，那会不会赢得大家的称赞，说这个人真是虔诚的不得了，会的。但耶稣说什么，当你进食的时候，你不要坐在人前叫人看见，看见你多苦哦，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就是人的掌声，但是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慈善的时候，捐献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敲锣打鼓，好像生怕人家不知道你做了大善事，你是个大善人，当你做了这么多以后，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就从人间来的称赞，但是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那就是所谓的你遵守外面的规条，一方面你说很难，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会被人滥用，那就是说我就遵守外面的，而且我所有做的事情都做到外面给人看。但是耶稣所提醒我们的，也就是所谓的新约是什么，一切都是从内在的来看， 一切是从内在的去遵守，一切都是从内在的东西，所以这是新约和旧约的一个区别。所以前约是有瑕疵的，那因此到了一个适当的时候，神就设立了一个新约。然后第八节说了一句话，那时候就提到，他就开始引用了，我就说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4节。那么事实上在整个新约里面常常引用旧约啊，尤其希伯来书，但是整个新约当中引用旧约圣经，而且引用非常长的一段，这一段是最长的，整个新约当中引用旧约最长的一段就是这里。而且也很特别的是引用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里面提到我要另立一个新约，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另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的约这个字在旧约中唯一出现的就是耶利米书31章，整本旧约圣经没有提到这个新约这个字，只有耶利米书31章。但是耶利米书也好，以西结书也好，和西阿书也好，有提到另外一个类似的字，他说神说我要与我的百姓另外立一个永约，永远的约，他没有用新约。永约这个字在旧约先知书出现不止一次，出现过好几次，但是新约这个字只出现过一个地方，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耶利米所说的。那么这边为什么神透过耶利米说他要跟以色列另外立一个新约呢？也就是跟前面所说的一样，就是在这个旧约的情况下，以色列人没有遵守了这个旧约，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说或中文小字是说，或做主指责前约的缺欠说的。所以到底是指责他的百姓呢，或者指责前约的所谓的瑕疵，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两者都有。日子将到，这是耶利米说的，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首先提到就是说，一方面旧约有瑕疵，一方面神废弃的这个旧约，其中一个原因是以色列人没有恒心遵守在摩西律法中所规定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但他用几个形容词哈，第九节提到说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跟他们立约。每当我想到这个拉他们的手出埃及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拉他们过马路，或者你们当中有些孩子就是那种两三岁三四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叛逆性很强的，你要拉着他过马路，你试试看就知道了。有的孩子会乖乖让你拉着，有的孩子就是你要拉着他偏不要，那么车子来车子去，你怕得要死，就说小孩子乱跑怎么得了，你硬要抓着他，他就硬不要，然后就在街上呢就拉过来扯过去的。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当时拉着你的祖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就我要拉着他们，他们还不想被我拉着呢，所以不恒心遵守我的约。这就是新约和旧约当中对比的某一个形象啊。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两三岁，你要带他过马路，你是出于好的动机，而且你知道这有危险性的，所以你要保证他能够安全的走过马路，不乱跑。可是你的孩子可能不一定领这个情，他可能觉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拉着我，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以他的了解来讲，天下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想要怎么就怎么样，所以呢你要拉着他就不要你拉着。如果你的儿子28了，你这个做老妈的还要拉着你28岁的儿子过马路，你儿子也不让你拉，或者呢恐怕也不必了，该放手了，都28了你还要拉他过手吗？到那个时候理论上如果说他成长了，他成熟了，他知道这个马路不能随便过，你不必提醒他，他也会知道，那就是说他从心里面他已经知道 过马路的规则了，他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了，两三岁他不知道，所以你必须要拉着他，这叫旧约。新约呢，如果他够成熟了，他从心里面知道，他懂得分辨了，你不必拉着他，他也会做该做的事情。因此在新约的时候，他后面就提到了，新约的时候神是把律法放在他的心里面，而不必用外面的规条来约束他，这就是一个差别。但是他用这个很象征性的一种形容词，让你了解说，耶和华神说，当年我带着以色列的祖先是好像拉着他们的手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他们却不肯遵守我的约，然后下面说我也不理他们，我不理他们哈，这个话可重可轻了哈。轻的话就好像你要带孩子过马路，喂他吃饭，你要做很多事情，孩子呢就在那边闹别扭，然后做妈就说了，啊，那我不理你了。孩子也知道你说不理他骗人的，过两下子你自动就得理他了，所以不跟你玩了，你知道这个话可以是很轻描淡写的这样说，可是这边的意思可不是。我不理他们的时候，这个原文的圣经可以翻译成说，我气绝了他们。那不是闹情绪说我就不理他了，那后来又回头了，气绝那就是很严重的字了，因为他们不遵守我的约，所以呢我就跟他们一刀两断了，就这个意思。这个不理就真的是一刀两断了，切断这个关系了。那因此他要立一个新约，在这个新约的当中，他可以说另外找了一群人，就另外一群人成为神的子民了，当然不排除包括以色列人，但是不限定是以色列人，因为既然切断了关系，他就重新开始在另外一群人当中另立了新约，有另外一群新的子民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从第十节开始，第十到十二节就提到这个新约，他提到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是怎么样子呢？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就强调在新约的时候，这个约，你知道任何的约都是有一个约束的，就强调双方面的权利跟责任义务，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就是所有的约都是这样子的。那旧约里面也是有，那么神吩咐以色列人说在献祭的时候你要如何如何，在道德方面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旧约都是这样立的。那新的约呢，他强调跟旧约的不同是，旧约好像刻在那个石板上的十诫，神亲自刻在石板上，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现在呢我是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放在他们里面。我常在思想这个律法放在人的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后来慢慢这样一个思想，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能够去体会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记得孔子，孔子自生三十而立，三十岁自立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六十，最后到七十岁的时候呢，从心所欲，不逾矩，不违反规矩。那你想到规矩，你想到什么？规矩就是规条啊，对不对？学校里面有很多规矩的啊，学生要如何如何，穿怎么样，做什么样，所以我们从小都是有很多很多规矩的。如果现在当时代不一样了，如果回到五六十年前，你要看电视剧才有了，什么大的家族，哇，家族里面都是很多规矩的啊，什么不行了，所以有的小媳妇儿嫁进去了，哇，很受不了，这个又不行了，这是我们什么什么我们家的规矩，这规矩这不行了，哎，平常你这样做，哎，这又不行了，这就是规矩，你所有的规矩都是外在的规条。可是孔子说随心所欲不逾矩，什么意思啊？有规矩在外面， 可他随心所欲，很自由。本来有规矩是绝对让人不自由的，动辄则就，这样做又犯了规矩了，这样做又犯了规矩了。那随心所欲又能够不逾矩，因为规矩已经进入他的心中，它是内在的律法。换句话说，所有的外在的规矩对他而言，已经从他的内心，从他的价值观，从他整个的学习和认定当中，这就是对的，这就是好的。所以随心所欲什么意思？随心所欲就是你想做你认为对的嘛，你想做一些你认为好的嘛。可是为什么会犯了规矩呢？就是偏偏就是你认为对的、行的、好的，跟外在的规矩抵触了。所以你随心所欲，那每次就犯规。可是如果你随心所欲的结果是你的欲，你想的好的事情就是规矩上说好的，你认为对的都是规矩上说对的，所以对你而言完全自由，随心所欲。可是呢，完全没有抵触到任何所谓外在的规矩。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意思，神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但是不是用外在的要守这个约、守那个条例、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怎么样，而是那一件事情所象征、所代表的真正内在的属灵的含义，被我们这个信徒从心里面肯定了。我们中文一个俗语叫做“心悦诚服”，你从心里面认定说，这是对的，事情本来就该这个样，那么你自然会做，你心里认定。你很少人去做，故意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心里明明觉得很别扭，不该做的，我就故意要去做，不会的。相反的，你很想做你认为对的，可是偏偏跟别人的规矩有抵触了，这是我们的矛盾。你很少会故意做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不对，明明 不喜欢的我拼命做，很少是这样的。因此新约神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家庭教育也是这样，我就说你从小要教导你的孩子不要这样子，要这样子，如何如何如何。如果你教导到一个程度，孩子听进去了，心悦诚服，他从心里认定说对，就是应该这样子。好，那以后呢，他就这样做。我记得我太太跟我讲过，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引用错误。我大女儿啊，结了婚很多年了哈，他们自己没孩子，有时候到别人家去看人家别人有孩子，那个孩子呢跟爸妈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看就知道，那个孩子呢常常就是闹别扭，那爸爸妈妈呢有时候有些就比较宠一点，就随他去嘛，然后孩子更闹了一塌糊涂。我大女儿就板起脸来了，哎，孩子不能这样教的，孩子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是我妈教我的。我们教他的确是这样教的，教到一个程度，他心里面已经觉得说对，孩子就是应该要适当管教的。有的孩子是欠揍的，虽然他自己没孩子，他都会告诉别人说，哎，孩子要管教严格一点。那看我的小女儿，她是有了孩子哈，当然以我们的标准呢可能还不够，不过呢还是算是有一点点那种味道了哈，该睡觉就睡觉等等，不会太过分的放纵。那就是说，如果你教养孩子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他会从心里照着你认为对的价值观和事情来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的教养好像是成功的，因为进入他的内心，也被他从内心所接受。那我就不需要天天耳提面命说你要这样啊，你不要这样啊，你从两岁一直叮咛到二十八岁，到三十八你还要再讲下去的话，那你管教真的是有问题了。就是说你怎么提醒他就是不认同，不认同，所以才会他每次还是做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事情。神今天要做的一个新约是要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当然这点也牵涉到两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新约的时候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神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从心里面去遵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就是圣灵。耶稣钉十字架 死后升天。那么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就告诉我们，他走了之后，神要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也是另外一个中保，就是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因此有圣灵今天是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这是属于新约当中的应许当中的一个，因为在新约时代是应许所有信主的人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旧约没有这个应许。旧约有圣灵，但是圣灵没有应许一定在人的身上，所以扫罗王当他背叛神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他。大卫犯罪的时候写诗篇五十一篇，他的祷告是什么？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你在旧约时代圣灵没有应许永远住在人的身上，新约时代的应许却不同，当我成为基督徒，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也因为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律法在我的心里可以来改变我们，影响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这也是新约时代的一个划时代的改变之一，因为有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神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二个特质，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神跟信徒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呢，称他为他是我的子民，他是我的百姓，我称他为一种像认领的关系。在保罗的书信，他的说法就提到说，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在属灵这方面来讲是一个长子，然后带领许多的儿女们儿子们进入这个关系里，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跟神有一个特殊的关系，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所以有一个归属的意思，好像是一个认领。这个关系是很特别的，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这种关系只是出于名分上或血统上，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一个好像一个认领的一个过程，我们是属于神特别属他的一群子民。以前以色列人他们血统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受过一个割礼，有这件事情以后，他就算是在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就凭着这个他们跟神有个关系了。但是这个关系仍然是一个疏远，不是一个个人的，不是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现在呢，所有的信徒跟神之间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认领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单单属于这位神的，好像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因此从这个他引申到第三个问题，就是认识的问题。十一节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这个认识不是知识上理性上的了解，如果说从最小到最大都已经认识我，都不要教导了，那为什么教会还要教导？都认识了，你们都认识主了。这个认识的意思是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亲密关系，在对神的多方面的认识，如果是指理性上的，或者说是观念上的，甚至是神学上的很多的认识，是的确我们还都需要有一些不同的教导，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学习，都还没到完全的地步。但他这边所提到说，从最小到最大都认识这位神，以至于甚至不需要彼此教导的意思，不是说鼓励劝勉每一个人说你要去认识主，的意思是在什么？在新约之内，所有的信徒都必须是先认识主才成为信徒的，而不是成为信徒才反过来去认识主的，懂我意思吗？以色列人可能就不一样，如果是血统上我是属于以色列人，我是属于这个旧约的保护伞之内的人，他可能不认识主，所以还要需要提醒需要教导。但是倒过来，在新约之内是只有认识主的人才归属于新约的范围之内，才是神的子民。因此在这个新约之内的人，每个人都是认识主的，从最小到最大。你不需要再跟他说你需要跟耶稣建立关系，都是有关系才进入这个新约的，他的意思是这个。那也可以说 譬如说哈，最近我妈妈去了一趟我们的家乡，也去了我爸爸的家乡，然后去找到一个说是跟我们很亲的一个，当然是姓庄的一个前辈，哦，是什么说我们是我爸这边是三房的，那边是一个有三房的一个，还有大房的又有一个，哦，我就讲了，那就表示说那边还有一堆亲戚。那我就说了，血统上、关系上，我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可是我不认识他，这不认识，不但是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同时我可以说我跟他没有关系，因此我需要去认识他才能够真正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是有某种的血缘上的关系，但是这不叫认识。所以以色列人好像还需要彼此教导去认识主，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不必了，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跟这位神已经有关系了。最后一个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就是赦罪之恩。但赦罪之恩也是一样，所有认识主的，所有跟神已经有这个关系的信徒，他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赦罪之恩。那么过去呢，也是有赦罪之恩，不同的是过去的赦罪之恩是反复的，每一年要透过大祭司献赎罪祭，然后再好像这个约哈，好像你租房子，有种租房子是一年一个约，每一年可以续约，可是每一年续，但是也不一定续了一辈子，可能每一年的约续约，意思就是说双方面都可以改变，可以反悔的，一年续约一次。旧约的情况下有点像是要延续不断的一直要这样，但是新约的时候，我们因着信，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跟神建立的一个关系，在新约里，那就是一个永久性的。因此我的赦罪之恩也是一个永久性的，这就是新约跟旧约的不同了。在旧约呢是要续约的，因此每一次献祭之后，好，到这个之前算是一个罪得赦免，可是又有一个新的年度来了，新的年度来的时候又有新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边就提到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的时候，这是一次的，而且是永久的。所以最后他的结论，他提到说，既然说到新约，就以前约为旧，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新约取代了旧约，新约也可以说成全了旧约，因此旧约的角色就要像这个演戏的时候一样啊，可能电影一开始或者舞台剧一开始有一个人出来了，又唱又跳又讲，但他还不是主角，然后演了一段子以后，真正主角出场了，这一个配角开头在那里抛头露面的配角，有时候电影上就叫做淡出，不知不觉的他就退出舞台了，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好，主角出来了，旧约有点这个角色，他引入了新约，然后他就淡淡的退出了或者退场了，他的角色和功能也就有一个时代性的一个结束。但是我们再一次说，新约跟旧约的关系不是对与错的关系，是一个连续性的，从旧约引入的新约。所以很多的在神学上信仰上，神要教导的事情从旧约到新约本身有连贯性的，而且他先用一个虽然比较不完全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了，然后再用一个更完全的来取代他的，可是内在是没有矛盾，新约和旧约本来就没有矛盾，只是一个更完全的，一个是比较不完全的。但是不完全的在一个时代性来讲，它有时代性的角色和任务，因此我们仍然在读旧约圣经，也盼望从那边当中找到一些所谓属灵的原则、属灵的教训。好，那么这个是，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因此强调的是，我们现在的信仰必须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内在的一种信仰， 建立在我跟神之间的那种独特的关系之内，而且我有一个永久性的赦罪责任。当然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容易犯的另外一个错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在于我既然有一个完全的救恩，永远的被赎罪了，然后我跟神的关系不再是很多的律法规条了。今天的基督徒容易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说既然没有律法规条，我就完全没有规矩。所以今天是有另外一种基督徒，反过来说他可以胡作非为，然后觉得说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啊，没有什么规矩啦，所以什么十诫不管他了，所以他自称是基督徒，可以招摇撞骗，可以乱搞男女关系，然后觉得说反正全都赦免了，没有规条了，或者是觉得反正已经赦罪了，虽然我还是大错没有小错不断，没关系，神都赦免了。会不会有这个偏差呢？希伯来书一方面肯定这个新约，希伯来书是所有新约圣经当中可能是最严厉的警告和提醒，不要从你已经得到的救恩中堕落。希伯来书我们之前读到第六章开头就提到这样的话，以后还会有。希伯来书可能是所有新约圣经当中关于这样的警告最严厉的、最清楚的。也就是说这需要一个平衡，我们今天在一个新约里面是有神的赦罪责任，而且是一个永恒的赦罪责任，耶稣基督的宝血也的确永久性的对我们产生一个功效，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肯定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永远不能够破坏的关系了。虽然外面的律法规条是废去了，我不再用外面的律法规条来讨神的喜悦，但是我所有内在的信仰必须表现在外面的生活行为上。如果我放纵自己在外面行为上胡作非为的话呢，要不然就是反映出我里面没有真正的这个信仰，我没有真正跟神的这个关系，要不然就是我在纵容自己，让罪在我心中好像继续在腐化我。所以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些事情是他严厉警告的，所以以后在提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提醒。所以盼望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平衡的一个认识，但是最重要的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带来了一个新约。所以特别在今天待会我们有领圣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也再一次让我们又在神面前感恩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流出他的血建立这个新约，我们是无从享受这样一个新约中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要像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或者过去的以色列人，或者在今天仍然有一些所谓的异端邪派的教派里面，好像不断的要用律法规条的方式，好像让我们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一副恐惧战惊，生怕触犯的每一条规条我就得罪了神明，然后呢我永远在这种恐惧的里面，不知道哪一天我真正的能够所谓的得救。在新约里关系不一样，我们不是再来到一位严厉的你好像想象中严厉的以前大家族中一个大家长，从来脸上从来没有笑容，然后一个小孩子在他面前的时候吓得要死，生怕触犯了一点什么我就不得了了。今天我们是来到一位有恩典和慈爱的天父的面前，也因为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我们跟这位天父之间是有一个内在的爱的关系，我不再是以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他的面前，而是一个又爱他又敬畏他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敬畏跟害怕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在新约中我们所享受到的一个恩典和特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从我们的心里发出感谢和赞美。 主实在无法想象，若不是你来到这个世上，才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建立了这个新约，我们还要一直活在这样一种旧约的阴影中，我们要竭力的好像靠着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但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献上自己的宝血，成就了这个新约，以至于成为新约的中保，也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在天上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向你求恩典，也能够向你能够经历到你的恩慈和怜悯。谢谢你这样莫大的恩典，特别在我们待会领圣餐的时候，也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个感恩的心，也知道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在这世上行讨你喜悦的事。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